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节目，中与您分享到神如何呼召他自己的子民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到中国传扬上帝的救恩。过去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五位内地会的医疗宣教士，今天这位贾立克也是医生。我想邀请您留心他在医学院读书期间的属灵生命是如何成长的，其后他又如何开始关心中国，以至于献身到中国服事，在中国期间又如何经历了正如他所读的书当中所说的，神在异国他乡，在死荫幽谷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代代相传的真理，在走投无路赤身露体时仍然靠得住。1912年，英国一家诊所里，一位年轻的军官正陪同他的太太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诊所墙壁上的挂钟发出的滴答声，使得这段的等待时间越发的难熬。
医生，我太太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吧？
贾先生，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你的太太得的不是病。
医生先生，不瞒您说，我的丈夫在收到新的任命之前只能领一半的薪水，不仅要养活一家三口，还要维持一名陆军工兵上尉的体面，这一次的诊疗费能不能通融一下呀？
贾太太，你一家呢是我的老主顾了，那这一次的诊疗费呢在下一个季度再付也没问题的，但是呢……
太棒了医生，本来还可以到娘家去想想办法的，但是家父半年前因为心脏衰竭突然去世了，家里的丧葬费刚刚才结清的。
哎，贾太太，我想说你的心脏也很弱啊，更何况呢……
哦，怪不得我太太进来那么容易疲倦，我真想多请一位女佣打理家务，但是这笔额外的支出又从哪里来呢？
那贾太太之所以那么容易疲倦，是因为她怀孕了。
啊，医生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只不过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怀孕呢，我也真不知道是否应该恭喜你们呢。
可怜的孩子，你来的真的不是时候。
那这样，贾先生、贾太太，我知道对你们这样的人家来说呢，名誉真的是很重要，但是鉴于你们现在的家境还有健康的情况，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冒昧的建议贾太太你终止怀孕呢？
啊，
那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将来也可以再有其他的孩子的，所以请你们考虑，作为一个挂牌的医师，我是绝对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建议的。但是放心，我也会严格的保守这个秘密。
谢谢医生你的建议，我完全相信你的医术和医德，但是作为一位军人，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用生命来承担家庭的重担，因为保护妇孺是我的责任。
亲爱的，有你这一句话，我一定可以坚持到孩子出生的。
亲爱的，又是一个男孩啊。
小男孩正好可以和他的哥哥作伴，为他们的军官爸爸带来更多的荣誉。
就这样，在父母的坚守之下，贾立克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一眨眼，18年过去了，这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了英俊少年，并获得了米德尔塞克斯医院附属医学院的奖学金，成为了一名前程似锦的医学生。
哎，贾立克，啥课了？
哎，
我们晚上去哪玩呢？
啊，通常吃过晚饭呢，我就从医院回寝室看书了。
哎，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喝两杯？
哎，对不起，我不喜欢喝酒。
哎呦，我们当医学生的时候不及时行乐，将来当了值班医生之后，就更没有机会喝酒了。我们去去去。我知道哪一家酒吧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女教代，一起去看看，一起去看看吧。
对不起，那就更不能去了。
哎，你们这些基督徒就喜欢赚正金。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呢？
除了基督徒之外，哪一个医学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妞的？你和香两街的皮纯德和林贝德简直是亲兄弟一样。
没想到医学院的风气是这样的差，我要是和这样的同学天天混在一起，迟早会被他们带坏的。我得给我的信仰上一个保险。但是我怎么知道这里的基督徒学生在哪里聚会呢？对了，要不先去找找他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位学长。
于是贾立克结识了皮存德和林贝德，并加入了学院的基督徒同盟会，在这个小小的团契中开始了有规律的属灵生活。
存德，几次聚会下来，你怎么看我们的小学弟贾立科他的属灵生命啊？
他确实有绅士风度，也有军人世家的遗风。他熟悉圣经、教会的传统，祷告也中规中矩。但是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呢？
说实话，我也有同感，总觉得立科的信仰好像缺少了一点什么。而那一点可能正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起想想，除了为他祷告，还可以怎么样去帮他呢？
在两位学长的循循善诱和迫切带导下，贾立克开始认真地追求与基督耶稣个人的关系。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母亲，从此以后我不再怀疑，基督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因为我的信仰不再是凭着感觉走，而是建立在神可靠的应许之上。
快乐的学习生涯还有一两年就要结束了，没想到贾立克感染上了腮腺炎，不得不延期毕业，搬到祖母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养病期间，祖母给他念了一本叫做《神迹千里》的书。
耶和华神是全地的神，如果我留在哥特式大教堂里牧会，在管风琴的音乐声中向绅士和淑女们布道， 就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神在异国他乡，在死荫幽谷中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代代相传的真理，在走投无路、赤身露体的时候，仍然靠得住。
说得真好。这本书的作者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样的神迹，才能说出这样有洞见的话来。
是神将千里的苦难和险情化作了他的千里神迹。庚子教难当中杀死无数宣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正是那些围攻和押送我们的人，而我们竟然途径山西、直隶和河南这三大重灾区，能够活着走到湖北，难道这不是神迹吗？
哦，原来这位作者是位海外宣教士，他怎么会想到去那么遥远又那么危险的中国呢？30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二年夏天，康复后的贾立克顺利地通过了医学资格考试，开始了他第一份工作。这一天，他的学长林贝德来看他。
立科，恭喜你顺利毕业。
哎，贝德兄啊，如果我能在你这个年龄达到你的职位和医术啊，那才值得恭喜呢。
我来看你啊，正是要告诉你，我已经辞去了医院的职务。
难道你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还是准备自己开诊所呢？
都不是，我准备啊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医生。
哎，贝德兄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有没有，皮存德学长已经在中国治病救人了，每次读到他写回来的所见所闻，都让我好几天睡不好觉。
哎，中国可是一个发生过义和团运动的国家呀，你们为什么还接二连三的去呢？
你听说过中国内地会吗？他们现在啊，是全世界最大的夸张派差会，他们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的英国医生。哎，给你，这个是他的生平传记，你留着慢慢看吧。
主啊，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怎么会有这么多指向中国的事情发生呢？难道这只是巧合吗？
在匹存德和林贝德两位学长的影响下，贾立克也开始填写中国内地会的申请表。很快，他也辞去工作，搬到伦敦接受宣教士培训。1938年，贾立克坐上远洋轮船前往中国，当时内地会在中国已有5-6家医院，其中离上海最远、规模最大的便是兰州的伯德恩医院。皮存德和林贝德已经在那里服侍了好几年，于是贾立克也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去大西北的征程。
哎，存德兄啊，一眨眼7-8年了，终于见到你了。哎，贝德兄啊，
哎，
你离开英国前呢、啊，给我一本《戴德生传》，今天呢、啊，总算可以物归原主了。
立刻啊，如果你不来，我大概一辈子都没法回国述职，这里实在太缺医生了。
我知道，立刻啊，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好弟兄，我邀请他来中国啊。或许没有用，
但是如果是主耶稣打发他来啊，他一定会来。
你们一在上海登陆，我们这里就接到消息了，听说这一批新的童工中有六位是医生哦，还有很多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所以我们私底下给你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先知门徒。
立刻啊，考考你啊，这些年来读圣经的功力，
哎哎，
你能想起来先知门徒的典故吗？
先知门徒，哎，是不是列王记下第六章把先知以利沙的同工们叫做先知门徒啊？
就是。
哎哎，我倒是觉得呀，我们这三位英国医学院的校友啊，在中国西北重新见面，应该起个外号纪念一下。
哎，
你们觉得米德尔塞克斯三剑客怎么样啊？
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巴不得有更多的学弟能像你们一样，用母校学到的艺术来服务中国的老百姓。
贾立克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开始投入医院的事工。他还参与西北各地的巡回布道，和中国同工们同吃同住。1941年秋。他来到一个叫做中卫的小地方，几天后，兰州的皮存德医生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
喂，请问是哪位呢？
存德兄，我是立刻。
立刻，出了什么事？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虚弱了？
我昨天发现自己的眼白变黄了，今天门房告诉我，他的太太前不久得了黄疸，去世没多久。
立刻，你能马上雇车赶回兰州吗？
走到县城的电话局，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立刻，立刻，你一定要挺住，我们马上安排人过来照顾你。
这位小姐，谢谢你这几天的护理。
嗯，
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
我是新加入内地会的新教士护士，你大概是在内地会的会刊上看到过我的照片吧。
哦，我想起来了，你在罗德西亚出生，又到了爱丁堡接受护理培训，而你的母亲曾经到南美洲做过宣教士。当时我读你的见证的时候，就觉得你是非常与众不同啊！
啊，没想到，生了这样重的一场病，你还能记得这么多事情啊！不过现在是量体温的时间了，请你配合一下，把体温计压在舌头下面，紧紧闭上你的嘴巴。
随着病情的渐渐康复，贾立克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位照顾自己的宣教士护士巴宝珍姑娘。2年后，两人在兰州伯德恩医院全体同工的祝福下结为夫妇，并到甘肃南部夏河县的拉卜楞寺的附近度蜜月。
宝珍啊，
嗯，
这好像是做梦一样啊，你照顾我的情形还是历历在目啊，现在你已经成为了贾立克夫人了。
你的皮存德学长一定没有想到，把我专程派到中卫去照顾你的后果，是要空运一位牧师来为我们俩证婚啊。
那是因为总部知道我们即使变卖所有的，也凑不起两张去重庆领事馆的来回票啊。
立刻，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就是拉卜楞寺传出来的唢呐声啊。
你到兰州这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穿羊皮袄的外地人风尘仆仆地进城来看病？汉人嫌弃他们，回民也不愿意理睬他们。
你说的那些是藏民吗？
是啊，这些藏民呐，生了病没有地方看，只能请喇嘛们来诵经驱魔，花费了一生的积蓄，也减轻不了一丝的病痛。我常常想啊，博德恩医院的事工虽然做不完，但是没有医院的地方才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疗宣教士啊。你看到那些藏族的病人从家乡走到兰州，往往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常有人是死在半路上啊。他们比汉人呢更需要医生。
什么时候青藏高原也可以充满赞美神的歌声呢？
贾立克的心愿直到6-7年以后才得以有实现的机会。
宝珍、
啊、
你知道吗，上海有一群基督徒商人组成了圣光团契，他们希望与内地会合作，在青藏高原建立一个诊所，专门来服侍这些藏民。
就我们两个去吗？
不是的，还有负责后勤的马道康和高雅琴夫妇。
我来自南非，马家来自新西兰，我们三个南半球的人，加上你这个英国佬，真的要一起搬家去青海吗？
哎呀，是啊，我们的第一站呢、啊、叫化隆。
在兰州有那么多童工可以互相照应，到了青海以后只有两家人相依为命了。
哎，这倒是提醒我了，马家的小爱莲有点腹泻，无论为什么都马上拉出来呀、啊、
马家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去照顾小爱莲，你去鼓励一下道康和雅琴他们两个好吗？
哎，道康。
立刻，小爱莲怎样了？
哎，雅琴也在这里，我刚刚给小爱莲做了全身的检查、
哦、
化验了她的大便，再和几位医生会诊下来，还是无法断定是什么原因、
哦、
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的治疗，只能请你们这两天不要喂她任何有脂肪的食物，继续观察，继续祷告。
主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藏民的福音事工已经赔上了9位宣教士和19名宣教士子女的性命，我们又怎敢求主让我们幸免于难？
主啊，兰州医院已经是中国西北最大的医院，我们的爱莲也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和治疗了，啊，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主啊，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跟随主的人，纵然应该计算工价，也应该付出代价，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求你怜悯道康和雅琴做父母的心，医治小爱莲的病。作为医生，我们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唯有祈求您这位大医生施行拯救，妙手回春。
神垂听了大家的祷告，让爱莲逐渐病愈，两家人一起离开兰州，搬到青海。化隆来了一位杨大夫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化隆、贵德一带的大草原。
哎，立刻，
哎，
你知道吗？单单这一个星期啊，就有400多人来到圣光医院看过病呢。
哦，是吗？这些病人本来至少要走一个星期的路才能够去兰州看病的。
哎，好几个当地人告诉我啊，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你这位杨大夫
对藏民还有汉人是一视同仁，毫不偏心。还有人跟我说啊，洋人们传讲的那个让瞎眼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长大麻风得洁净的耶稣啊，居然屈尊降卑的到化龙这个小地方来了。
哎，董康啊，你看化龙贵德一带啊，有60多家的喇嘛庙，却没有一座的礼拜堂啊。每户人家至少送一个儿子进庙出家，相当于1/4的男丁都做了喇嘛，却没有一个宣扬福音的传道人。我们面对的挑战呢，还真是艰巨啊。
嗯，是啊，我也在想啊，化龙只是福音在青海扎根的第一步，应该在贵德呢，我们要再开一个福音诊所。立刻，
哎，
你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学徒？让我给你打打下手啊，教我几首这个基本的急救法啊。
哎，没问题，没问题。
哎，道康，立刻，你们都在这里。现在医院门口一下子来了50多名牧民呢、啊，有一位活佛带头走了28天的路来看病，其中至少有40多人需要动手术，而我们只有20张床位呀。
宝珍啊，不用急，我们可以按着轻重缓急慢慢的排队治疗。
嗯，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活佛说他们必须要在3周之内返回家乡，不然就要错过高原的冰封期，而且我看那位活佛胖得进不了手术室，我真不知道你怎么给他开白内障呢。
哎，道康啊，你的机会来了，多准备几盏的煤油灯，看我怎样在露天做眼科的手术。
虽然贾立克医生主持的圣光医院成效卓越，然而因为政局的变革，所有的西方人不得不陆续的撤离中国。贾医生是整个内地会最后撤离中国大陆的宣教士之一，他和他的两位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学长皮存德和林贝德离开中国以后，继续在亚洲各地服务。皮存德去了印度、尼泊尔、阿富汗和不丹，林贝德去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贾立克则是去了印尼爪哇和泰国。这就是内地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米德尔塞克斯三剑客的传奇故事。至于1938年与贾立克一起参加内地会到中国的先知门徒离开中国之后，都有不同的侍奉岗位。海恒博去了菲律宾，戴礼文去了印尼，马德启在极其缺乏医疗设施的泰国中部创办了万隆基督教医院等等。虽然内地会不得不撤离中国，但神的工作却透过一群忠心并顺服上帝呼召的人得以在东南亚各地延续。贾立克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并且忠心到底。今天您的选择又是什么呢？